各位表弟妹，你们有时候会大便不顺吗？我个人真的是大便不顺就是常客，有时候像旅行的时候真的就会大便不顺，只要觉得我今天没有大便或是两天没大便，我觉得我天哪，我的一堆屎没有拉出来，我就觉得心情非常的郁闷。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样的困扰。那今天呢要来推荐我之前呢就有分享过了，就是汉方玉品顺畅动，是瞬间的顺哦，瞬间帮你促进代谢和排便。那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卡卡的时候呢，我就会赶紧吃顺畅动。那有时候我甚至旅行的时候就会丢个几包到行李箱，因为怕自己就旅行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的大便。那不过贴心提醒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它效果蛮好的，蛮强的，请确保你自己吃完的6到12小时之内呢，随时都可以找到厕所，以免发生惨案。但是我一开始的话会吃半包啦，所以半包的话我觉得不用这么紧张，就是有上这样有顺。那如果你吃整包的话，你可能就真的要找得到厕所，这样会比较好，所以效果很强。那虽然呢它效果很强，但是顺畅动的成分呢有超过10几位中医师一起研发把关，那严选7大汉方之外呢，它的成分包含专利的康普茶萃取，它可以促进消化，以及呢就是专利的番石榴还有山苦瓜精粹阻断油腻，完全呢是透过天然植萃的方式呢帮助蠕动，不是那种痛到不行的那种烙，懂吗？大家可以放心。那即日起呢到4月21号，只要点击资讯栏的那个连结呢，除了提供表弟妹专属的优惠排便组合之外呢，那你可以输入就 DNY， 那再想就全馆就9折优惠。那如果注册官网的会员呢，可以再领200元的优惠券哦。那推荐呢给所有就是你的棒赛卡住的表弟妹们，那有需要的时候呢来一条就是汉方玉品的顺畅动。我跟你讲还蛮好吃的，我一开始觉得是不是很恶心，不会，就蛮好吃的。那如果你吃半包的话呢，我就会把剩下半包放在冰箱，然后下一次吃。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推荐你们试试看。Hello， 欢迎收听本周的205国际新闻周报。那我今天在录新闻的时候呢，是反正就某一天的下午3点，然后我今天当天晚上的半夜我要去坐飞机，我要去菲律宾去潜水团，对，我要去潜水团，然后我就拖着纪思豪跟我一起去。然后呢我那个潜水团呢，就他们是坐半夜飞机，然后反正去到菲律宾之后还要再转搭什么车子跟船，然后到那边就刚好会是早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行程表，然后反正是休息一下之后呢要去直接潜第一支。然后我就跟潜店老板说，我说 excuse me， 这个是什么年轻人时下年轻人的行程吗？结果半夜坐飞机，然后抵达之后再换2种交通工具，然后直接去潜水，我说你疯了吗？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为什么会这样安排，是因为这是最不浪费时间的玩法什么之类。然后我就跟纪思豪我们两个就傲笑脸，我就说你看到那行程表很荒唐吗？超硬。他说对，我说没关系，要是我们俩太累我们不 care， 就第一天那个第一支我们就不潜，就我们就跟他们说导游没关系啊，我们两个去睡觉，我们不要潜，我们不 care， 我们钱不用退，我们没关系，我们就只是很怕累而已。很硬半夜坐飞机到那边，然后早上直接潜水，这是什么年轻人才有办法玩啊？我很期待这次旅行，因为这次去菲律宾就是每天潜完水之后，然后就回饭店洗澡弄一弄，然后晚上大家一起吃饭之后还要再去菲律宾的夜店迪斯科。我这辈子也没有去过菲律宾夜店，想说这机会难得，我原本根本就没有要带相机去拍，因为我不太拍 vlog 的人。我为了要去菲律宾夜店，我说好，我把我 GoPro 全部摄影器材全部准备好，因为我这辈子没有进去过菲律宾夜店，想去拍拍看到底长怎么样，不知道就觉得好像很有趣。然后我就说那请问一下，去完夜店之后隔天是要几点潜水？他说8点半下海。我说老板你们的行程是怎样，是铁人三项是不是？去完夜店然后隔天一大早，如果8点半下海的话，我应该是要7点就要起床。我说那我可能夜店可能我大概10点半我就要回家，我就没办法跟你们玩到2点，大概是即将发生的菲律宾之旅，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那新闻第一则呢又是要来整理一下波音的事情。不是说我很爱提波音，你也不要跟我说表姐你在提波音不腻吗？不是，因为他又出事，所以我也没办法，而且是出大事。那我先跟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近期波音的出事好了。那之前的空难死了几百人，那前面的新闻已经讲多次了，2018年跟2019年。那先讲一下最近期的，来1月5号的时候，阿拉斯加航空呢它有一架是波音737的 MAX9， 然后呢它很幽默，它起飞之后呢它的机舱的舱门呢就是飞出去了，然后所以机舱瞬间就失压。那虽然是很幸运的没有人死，可是你不觉得这很像搞笑电影吗？就是豆豆先生那种搞笑片里面才会出现这种事情， 机舱门飞走。那1月1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结束了一个行程准备返回美国的时候呢，他的波音737的专机呢他发生了一个氧气外泄的严重故障，所以呢他就滞留在瑞士没办法马上回去。那1月19号呢是个亚特拉斯航空它的波音747的货机起飞不久后，它的引擎故障在空中直接烧起来起火。1月24号达美航空的波音757它起飞的时候它的比轮脱落然后滚下跑道的斜坡。然后1月28号联合航空的波音737-800起飞之后呢，它的挡风玻璃破掉了，对，玻璃破掉，所以它赶快紧急降落在机场。那3月7号也是联合航空它的波音777-200起飞的时候呢，一颗轮胎掉到地面上，所以就是他这架飞机飞过停车场，从那个轮胎这样掉下来的时候，你就想象到他就这样弹，所以很多那个停车场的汽车是被砸烂的，就毁损了，没有到烂啊，因为那个轮胎从空中掉下来。那在3月11号，智利南美航空一架波音787的梦幻客机飞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剧烈摇晃，然后机上有50个人受伤。这个很多当时在飞机上的网友呢有拍影片，然后上传到各大网站，那个影片非常恐怖，就真的就是要赶快，没有赶快，也没得写遗嘱了，就是真的需要立遗嘱，跟只能对家人说我爱你，就真的太恐怖了，那个已经不是乱流的程度的那种晃动，是很像飞机要坠毁了。那这个3月12号的时候被证实说这个吹哨人他叫做 John 离奇的身亡，然后他这一天是要去法院作证，就是波音的事情。那现在目前是说他的死因是疑似举枪自尽，但现在确切的死亡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那原本呢他是跟波音有很多官司缠讼，因为他就出来就是说波音有很多不 OK 的地方，他就是要去作证这件事情，结果就离奇身亡了。那他的两名律师呢是说他的身心状态非常非常良好，他没有因为就是跟波音的官司然后有想要自杀的倾向。那他曾经呢在波音公司就任职32年，他2017年的时候退休，然后他公开指出就是波音787的客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然后说他自己就是被波音报复，所以呢他跟波音有一个非常麻烦的官司缠讼，他现在就突然就是过世了。这是什么电影吗？这完全是电影等级的故事，他要再去法院的路上然后就突然离奇身亡，这是一个送分题吧，你懂吗？就考试的时候不都会有一些送分题吗？下列哪个行为在学校是不对的？一就在教室尿尿，二好好读书，三跟同学玩得很开心，四问老师问题，这就是送分题啊，这还需要再问吗？就这真的是送分题到不行耶。就他，我当然因为他现在没有调查结果，所以我不能断然就是说哦是谁杀了他，他根本不自杀 no， 但我还是需要等调查结果。只是波音这些事情真的是讲了我真的很腻。但是你知道最惊讶的是，我当然知道我的节目能力有限，那我每次跟周遭人聊到波音这间公司很可怕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知道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大家说啊是吗有吗，然后我都要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大家说哦是哦。那像我今天晚上去菲律宾嘛，我坐了航空的那个机票看一下 Airbus， 我超开心，我说我这个月可以安然活过了，我居然是坐到 Airbus， 真是难得，我好开心啊。然后后来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大力推荐就是 Netflix 的纪录片，就是叫坠，然后什么波音什么事故大调查，然后我讲了之后真的有很多听众去听，然后他们都传讯息给我说表姐这纪录片也太好看了吧，然后甚至好几个就表妹们说表姐可不可以就是固定长期就推荐纪录片，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在譬如说在 Disney 或是 Disney Plus 或是 Netflix 上面他们可能不会主动去点，因为有很多什么韩剧电影要看嘛，然后没有想到就其实他们看了纪录片之后觉得很开拓视野，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超级无敌爱看就是 Disney Plus 跟 Netflix 上面纪录片，我都是点那些就是看起来最难看的，我跟你讲大部分都超好看，就真的会觉得哇靠这些事情这么严重，跟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是息息相关的，跟我们的人生其实很多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们却都不知道，是因为可能这个新闻它没有被台湾的媒体就是做一个很强烈的报道，或者是说我们在看媒体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有喜欢的媒体，所以他就刚好没有报，那这些事情其实都很重要啊，波音这间公司这么烂，烂到极点，然后大家其实都不知道，而且连美国人不知道，因为黑报也不太知道这件事情，我就还在那边跟他解释，我跟他说我跟你讲波音这到底有多恐怖，然后他说哦是哦，就连美国人就他们也不太知道波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真的很生气，我想说到底是为什么不能 让他就停飞。因为这一次他又出事之后，就我刚刚说最近的那个三月份的嘛，就美国那个飞安的那个航空安全管理局，他就说波音你要赶快就是给我 check 你飞机的安全，不然我们可能要让你停飞。那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是心脏就是会有点就喷发，想说都已经出这么多事情了，居然就只是可能停飞而已。然后波音都会继续讲一些就屁话，就说哦，我们就检查过了，非常安全什么的。然后我也要打我之前自己的脸，因为我之前只有说波音737 MAX 这个飞机千万不能搭。那后来我刚刚报的那一系列，哎，都不是波音737 MAX， 就是各式各样的飞机都很危险。那后来我去认真查了一下，到底为什么不能全方面勒令停飞。我之前自己就是靠我的小脑袋揣测是说，因为航空公司已经买了这么多波音的飞机了，你现在停飞，那些航空公司那边呆账，因为它是几百亿几千亿的订单，他都已经买了这些波音的飞机，你不让他飞，他没有办法回本。哎，果然我查之后，这的确是一个其中的原因。那跟你们分享一些就是比较正确然后实际的原因。像第一个，因为美国政府它被分为就立法、什么行政跟司法三个独立的部门。那我刚刚讲那个航空安全管理局呢，它是管就是航空业的，那它是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但是呢它要做出这些决定要遵循法律跟程序，所以它要去停飞波音的所有飞机，它要经过非常非常长确切的调查跟证据，然后要符合法律的程序，他才可以去停飞。所以他现在只能给他口头上警告，但如果他真的要停飞，我看这个调查可能要十年吧， I don't know， 十年再调个800架飞机，他才有可能被停飞。那再第二个，宪法保障，因为美国宪法保障就是公民的权利，包括对财产权的保护，所以如果说你要求波音的飞机停飞的话，会影响到波音公司跟那些航空公司的财产的权益，因为那是他的财产，但你让他停飞，他不能去赚钱，所以这个要求要非常复杂的程序才可以被达成。那再来是国际影响，因为波音是一个美国非常重要企业，就传说中的大到不能倒了，他真的是一间大到不能倒的企业，可是他已经内部已经烂到腐烂到不行，我懒得讲了，就我讲那个纪录片讲几百次了。所以如果你单方面要求全部停飞的话，会对美国的航空业，会跟全球的航空业制造业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很多是货机，那货机它没办法送货的话，那怎么办？就是我们是 买不到东西，所以它没办法这样直接让它停飞。那基于以上这三个原因，要让波音这间公司停飞飞机，是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啦，就很难，难度非常非常高。可是你看它已经连续出这么多事情了，就不是起飞的时候那个轮子掉到地上，这是搞笑片才会出现的事情吧，这不就是那种很好笑很好笑的电影才会出现这么智障的事情吗？它居然就这样发生，你懂吗？然后什么门飞走，然后玻璃也飞走，玻璃破了，就这间公司到底要烂到什么程度，然后吹哨人现在又死掉了。所以我会真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你可能虽然我们节目可能没有很大，但如果说你可能跟你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去，有时候聊天聊到的时候，你可以去一个一个去讲，就是你所吸收到这个事情，就让多一个人知道也好，让他知道哦，原来波音这间公司烂公司。那当然我力量很小嘛，那我说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到时候譬如说假使好了，假使今天先美国境内就大家真的觉察到这间公司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非常的危险。我就举个最白痴的例子好了，今天降落伞卖，就是你去玩降落伞的时候，然后降落伞老板也跟你讲说，哦，我们这个，我们的降落伞打开的时候，然后破掉的几率大概是不很高，不很高，大概二十分之一这样，就是二十个降落伞会有一个破掉，你会付钱给他玩吗？你会吗？这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吗？但是波音这个出事的几率已经高于我刚刚随便举例的二十分之一了。所以如果民怨四起，就是民众反弹非常非常强烈跟庞大的时候，那些航空公司跟这个刚刚我说管航空业的那个政府单位，他们才会被施压到，人民的力量才有办法施压到让他们去正视这个问题。我先随便举个例好，波音超级有钱，无敌有钱，那他搞不好，我只是揣测，他搞不好只是给那个政府单位一些好处，那政府单位就好，那就好了，那你赶快改一改嘛，他都没改啊，我只是随便揣测而已，那这是我自己幻想情节，不喜欢就请不要骂我。那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所以我说一个传一个，希望有一天地球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的人身安全才可以得到保障。好，这就是波音的新闻。 那我们现在的新闻呢，来到奈及利亚，是不是很不熟悉的地方？对，那奈及利亚呢，它是非洲第一大的产油国，那它的原油出口呢，占它的就是出口总额95%以上。然后奈及利亚的原油呢，共产大概是362亿桶，它还可以再开采40年。那它的人口呢，超过2亿1000万，是非洲最多。那你想说，哎，这个地方就石油这么多，然后人也这么多，就是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它应该要跟杜拜还是中东那些石油国家一样富有吧？不，我们想到奈及利亚的时候，是不是它很穷？对，它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国家。那我也是看着这个新闻才知道，哇靠，奈及利亚这个地方真的，大家可能暂时先不要去旅游，因为太可怕了。最近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像奈及利亚非常流行，就是到学校去绑架很多学生跟老师，然后要求赎金。他们不是只绑就是一个有钱人的小孩，他们是直接进去学校然后绑走。最近呢，是3月7号的时候呢，在奈及利亚北部一个小镇被绑了287名的中小学老师跟学生。所以他一次要绑，他绑很多，他不是只绑一个有钱的，我管你有没有钱，我就全部一起绑。那目前呢，这个是这个国家他们的武装团体就最赚钱的主要方式之一。那我刚刚讲了为什么会要绑这么多人，他不是产石油吗？最幽默的地方就是他明明就超级无敌产石油，但是因为奈及利亚这个国家他没有炼油厂，所以呢他们政府非常的幽默，他们就是狂卖石油出去之后，然后让就周遭的国家去把这个石油炼出来，炼成可以用石油之后呢，奈及利亚再跟他们回买，那中间不就是会有差价吗？譬如假使我卖你10块，那你我买回来的时候变25块，政府呢就哦，那就长期补贴这个差价，让人民去买得起这个石油。这个补贴就补着补着，就是整个国家就更垮台了。他其实应该要做的是去盖炼油厂，但是没有，他是居然去跟别人买回他的石油。我想说，这些政府官员真的是头个呆塞到极点，你知道吗？怎么会有连我一个这么市井小民都觉得这政策也太奇怪了吧？所以他就买回来很贵的石油，然后现在呢，他说哦，因为我们现在补贴不起了，所以我们石油就不补贴了，所以他石油就瞬间就冲上天的贵，因为他是别人炼完油的价钱了，所以变得超级无敌贵，然后造成什么呢？造成他的官方货币就是奈拉就是急速就是贬值，然后因为他还有高通膨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人民呢是目前是穷到很多人连一颗鸡蛋都买不起。然后有超过1亿5000万人，等于是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呢都活在就是贫穷线以下。那就是因为人民穷，人只要一穷就会造成就是动荡不安，所以我才会讲说为什么会有刚刚那个去学校一绑绑287个人这样绑走去赚钱的方式，就是因为他们太穷，他们动荡不安，所以他们需要赚钱的方式，他们就想出这个非常恐怖的赚钱方式。然后你小孩去上学，然后全部都被绑走，然后他们会要求赎金。那最幽默是这些家长也是蛮穷的，所以大部分人都很穷，所以也没有人付得出来，所以他们小孩是怎么样，就只能就等死嘛。所以目前奈及利亚这个国家有很严重各式各样的问题。你看那新闻画面，就是人民就上街就抗议嘛，说政府无能啊，让我们都吃不饱，然后什么都买不起。我可以完全认同他们的怒火，因为他们去菜市场呢，去年12月到现在3月的菜价跟什么肉的价钱是涨了300%，就300%，你没有听错，他通膨不是2%，是300%，所以人民非常愤怒。然后那些妇女们就嘶吼，就说我们要买不起东西，我们要饿死。然后结果每个奈及利亚妇女都超胖，就真的以前对于肥胖这个疾病就觉得是富人的疾病 ，no， 真的是贫穷人的疾病。他们每个妇女都非常非常胖，然后对镜头大喊要饿死。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画面的时候，我也是要稍微就习惯一下，因为我可以理解，因为淀粉是最便宜的，所以他们可能就应该啦，就是狂吃大量的淀粉，但是很穷吃不饱，但还去造成就是肥胖，也太过分了吧。就是很穷说吃不饱，然后每个都超胖，而且不是普通的胖哦，都是超过100公斤的胖。他们的妇女是 来真的胖，不是那种小胖，是超级无敌大胖。然后他不是通膨非常的严重，然后奈拉大贬值，他们政府居然不觉得是自己的错，还觉得是币安的错，就是那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币安的错。他说因为我们人民呢就是高达32%都去买加密货币了，然后我们的什么汇率啊什么钱都在你们那边，所以我让我们的奈拉重贬70%，史上新低点，都是币安的错。所以奈及利亚呢现在在告就是币安，说你让我们的国家就通货膨胀什么很严重，然后我们的那个奈拉就重贬，然后加密货币就那交易所的那个执行长呢， 他也出来说我们就是没有就是叫奈及利亚的人来买就是加密货币，那他们买了金额大概是多少，然后也没有办法足以就是撼动他们国家的币值就重贬 70%， 就说哇这个国家政府真的无能之余蠢之余还很邪恶，就你自己犯了错然后还没怪到一个超远的地方，怪到加密货币。那为什么他们要狂买加密货币？因为他们的钱就不值钱嘛，所以他们想要把钱放到一个他们觉得有赚头的地方，所以才会高达 32% 奈及利亚人民把他们所有的积蓄跟存款都拿去币安里面。对，就是奈及利亚目前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来一个特殊地方的旅游的话，奈及利亚先不要选，因为他现在是武装团体非常流行绑架大量的人然后来赚钱。下则新闻呢是减肥药，减肥药真的是超级无敌热卖。那之前就有讲过说丹麦有一个撑起他们丹麦的护国神山呢，居然不是什么晶片，是减肥药，那个牌子很红，叫诺和诺德。然后还有个美国的李来，这个牌子也非常的红，是两大减肥药的药厂。那这个丹麦的那个诺和诺德呢，他们的台积电，他们的护国神山是赚到，就他们要算整个国家丹麦国家的 GDP 的时候，他们是要把这个诺和诺德直接摒除，因为如果把这间公司单独加进来的话，会让他们好像显得就是整个国家超会赚，可是因为这样会失准，所以他们是要把它摒除那个算式之外，然后才能准确的算出就是丹麦这个国家的 GDP， 你就知道诺和诺德到底有多会赚。那我刚刚讲的这两大药厂就是美国李来跟丹麦的诺和诺德呢，他们的市值都已经超越了特斯拉。你说减肥药，你知道真的是所有这个地球上所有人都最想要的事情，对，就是减肥。那最近还有一款新的减肥药就是杀出来也卖超好了，在美国它叫做 Zepbound。 那我刚刚说了这个 Zepbound 就是这个美国大药厂里来做的，然后呢它最近在奥斯卡的时候呢打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广告。这广告呢它居然是叫大家就是不要买他们家的减肥药，你就觉得哎，也太奇怪了吧，哪一个厂商不希望越多人买自己家的产品越好，居然叫大家不要买。那是因为呢这减肥药真的卖太好了，所以呢让那些真的有就是高血压跟糖尿病或是胆固醇的病态型肥胖的超重者呢，他们买不到这个药，非常的难买。那因为抢购之后呢就有人先就囤货嘛，所以他可能转手就卖很贵，所以让那些真的是有糖尿病的人他 就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药，所以他居然就是出来拍广告叫大家说我们呢不是要吃减肥药来为了拥有大明星的纤细身材，那这些减重药物呢请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就是哇靠，真的很荒唐耶，世界上居然有人拍广告叫大家不要买自己的产品，你就知道大家对于减肥这件事情的决心有多么多么的渴望。就 like me， 我的人生，对，我就说了，就我人生只要再瘦大概两三公斤我就会觉得很幸福，就很美满。真的耶，真的很辛苦耶，就觉得为什么啊，而且腰到底要多细。就我原本的偶像就是有 Kim Kardashian 跟 Kylie Jenner， 他们就带起了肉蛋风潮的身材，就是非常的 curve， 但当然他们的屁股都是做的啦，就人类不会有那样子的腰臀比然后大奶这样子，就觉得哇他们带起了这个风潮，让我们身材不是像 Blackpink 的人也可以获得就是市场上的认可这样子啊。结果呢，结果他们两个怎么样知道吗？他们两个最近就你看到他们照片，他们腰变得非常非常的细，就细到不行。他们当然也有减肥，可是那个细度是不可能靠减肥下来，他们一定是去，我跟你保证他们一定去做蚂蚁腰手术。蚂蚁腰手术呢是在台湾有一个网红有做，但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公布过。那这个手术在台湾目前也有，我承认我原本真的蛮想做的，但是我周遭人就把我骂一顿说你不要那么疯狂好不好，拆肋骨这种事情你是要怎样，你去滑雪是怎样直接摔倒之后然后你整个五脏六腑破掉吗？我为了考量我去滑雪这件事情我才就打消这个念头。那蚂蚁腰手术是什么呢？是人类好像最后的两段肋骨是好像没有什么功用啦，但当然还是可能有保障一些保护一些你的内脏，但基本上它没有太大的功用。所以蚂蚁腰手术是把你最后的那两根肋骨还四根啊忘记拿掉，所以它就没有那个空间了，你懂吗？就是它不会卡在那边的，所以你的腰就会变成一种异常的细度，就是蚂蚁腰手术。然后我之前好像曾经有说过他们两个做蚂蚁腰手术，然后就有他们铁粉就类似就是呛我说什么怎么可能，那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说不要挑战我，我对于美的追求我是以疯狂的姿态在研究， 我非常非常的疯狂，对，我每天都在检查我的奶就是做的好不好啊。我跟你讲，我是真的是365度在检查我自己的身体，就不要挑战我好吗？他们两个一定肯定做蚂蚁腰手术。我不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或是好，但是我看到了他们的最新最近的照片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震撼。然后我就跟我妹大骂说，他们两个真的叛国贼，就你看我们就好不容易就迎来就是这种比较大尺码的 curvy 女性也有可以一片天，就他们两个居然变得就是超瘦，你知道，瘦到爆炸，变纸片人，但他们屁股还在，他们屁股还是这么大，然后他们 又减肥，然后再拆肋骨，所以就变成一个真的是芭比的身材，那个腰真的是就是腰是 Lisa 的腰，然后屁股是他们原始的屁股，我是觉得蛮好看的，我必须坦诚。但是我问一些男生，他们都觉得，我目前问到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他们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像人类，就怎么会有一个人的腰臀比这么奇怪。然后我讲说，哦，那真的是男女生的看法不一样。那所以你就知道减肥这件事情真的是所有女性，我不知道男生啊，就所有女生的真的终极梦想，就连我的两大偶像居然都变成蚂蚁腰了。就这天哪，我们这被我们把我们逼到不能活，现在只剩下 Jennifer Lopez 还是维持她一直以来就是最知名的身材，就屁股很大，然后但她腰没有，她腰就是真实的腰啦，就是腹肌，然后那个腰臀比就没有这么夸张。好，那我们来讲回刚刚那个药厂，那个丹麦那个诺和诺德呢，我跟你说卖出超多减肥药，它去年的销量是 $45.57 billion，约合台币就是1430亿，是个傲视很多产业的一个金额，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他最近呢还推出了一个新药，那这个新药呢，他目前测试说12周之后体重呢会减轻大概13%左右，它的降幅呢比它原本就已经上市呢叫做 Wegovy 还要大。虽然它目前的市值呢已经来到18兆台币，是特斯拉的 2.5 倍，你就知道。那我刚刚说的它那个减肥药，就是现在市场上已经有的是 Wegovy， 那这个它4周的治疗花费呢大概要台币11,000元左右。那很多人就是说这个药就很贵，负担太重，那药厂就是说我们一分钱一分货，就所以他完全没有要降价的意思。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就是卖太好了，他干嘛要降价，就是卖不好才要降价吧，他卖那么好，他就是完全就不 care 你们的心情，就是他就是要卖这么的贵。我觉得下一个商机就是做出很好吃，非常好吃，很下饭的健康便当，但没有要给你吃，没有要饭啊，但是却同时热量很低。因为我目前觉得市场上的健康便当都蛮难吃的，而且我不懂就是到底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的饭。就我知道饭很便宜， 我可以理解就成本考量，但就是我的营养师就是只给我一天只吃几乎不能吃饭跟碳水的扣打，我只有运动那天可以吃两口饭而已。所以市面上的健康便当其实大部分都目前也不太符合我的需求，然后我也是觉得都没有很好吃，好吃就一两间啦，就勉勉强强就能入口，但大部分真的都是就吃的就很郁闷，就心情很差。所以下一个最庞大的商机，如果就你只要能，还是我要自己跳下来做，是不是啊？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在美国做了健康餐，我就觉得哇，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但我做成功那几次我觉得好好吃，然后我就吃超多，然后我的那个营养师看到他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哇，我吃到就是他们觉得该有的蛋白质的分量。他们说你是怎样食欲大开，我说哦不是，因为我就调的就口味很重，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好吃哦，就重口味的东西，但没有太多的肥的东西，没有什么很多油或是干嘛，所以我觉得很好入口。所以我想难不成是我自己跳下来做吗？可是我本身就是生性懒散，我没有任何计划人欸。算了算了，我就是这边呼吁大家，谁可以做出很强的健康便当，我可以包准你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然后那天吃到个东西我也觉得很感动，这大家可能会知道，只是没有什么人在做，就是有一个蔬菜在台湾比较少见叫节瓜，就小黄瓜的朋友亲戚啦。然后节瓜就是在西方很多人会拿来做成就是 zucchini noodle， 就是他把它刨成就是一丝一丝的，没有，它形状长得像意大利面啊，所以如果你用节瓜面，它就是节瓜本人，然后再配上就是意大利面的酱，然后你把那个酱就做的比较健康的话，它就变成一道非常非常健康的意大利面。然后那天呢就付了一个天价380吃的这个意大利面，我吃的差点流泪，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我已经多久没吃意大利面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因为它充满碳水，我就不能吃啊，就还在减肥。哇，节瓜面真的不得了欸，天哪。可是它会有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是因为节瓜煮好之后会出水， 所以他可能如果你把它做成便当干嘛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出水的麻烦，就是要去我不知道怎么克服啦。但我今天吃到节瓜面就觉得 Oh my god， 但是因为它是在一间餐厅里面，它也不是在做 Uber E， 就是我在一间餐厅吃到这个节瓜面，我就觉得我痛哭流涕耶。然后我就到家的时候我这边查是食谱，就如果说我今天把意大利面的酱就做得很健康，然后里面非常多肉，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西方的健身教练他们会在就是他们吃的意大利面酱里面直接加高蛋白粉，就是去偷那个高蛋白的量的话，然后再把它放到节瓜面里面， Oh my god， 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健康然后又高蛋白的食物，就超级无敌适合在减重跟健身的人。但380真的是有点当不到太贵了，那是在餐厅，只是跟你们分享一下节瓜面是我人生吃到目前最近 top one 好吃的健康餐， Oh my god， 真的太好吃了，有种假装自己在大吃意大利肉酱面的感觉。新闻的最后呢，是听完可能对你也没有什么用的冷知识时间。本周的冷知识呢，是来自于我一个粉丝，然后因为我前阵子在我的社群软体上面就 po 文说，就我最近就周遭反正就不是直接，但就是都会有个中间人问我说他的朋友就是想知道这男的是不是诈骗，然后我就大概看个一面就对话记录，我就直接就给出诊断，这就是诈骗，可以 right now 马上封锁删除。然后没有想到那三个女生都不理我，就他们来问我问题然后都不理我，就觉得我说的是错的这样子。他们也没有直接这样讲说我做的是错的、啊、他们就反正我就之前已经讲过1000次，就是诈骗集团的特征就是来一就是还没有见到的爱的死去活来，对，都没有见到面，然后二就是提到任何有关于钱的形式的事情，比如说投资理财币、加密货币、虚拟货币、开店、要不增加收入，就任何关于钱的一切，钱多算算锅随便，就是任何钱的一切呢，这就是诈骗，然后就不要任何的残念，就直接封锁删除。然后他们那些人遇到之后，我真的亲自出马回答他们居然就是还不相信我，都还呛我说，可是他就什么5月就要来台湾找我嘞。 OK fine 随便，就我的你们的命我真的救不了。然后最糟糕的是这三个 case 里面还有两个都是妈妈，单亲妈妈，然后都有带小孩，而且不是说什么超级无敌，因为说超级无敌有钱我就觉得没差，那就无所谓，都是普通人。所以他被骗之后我都说他完蛋，他就会背着他两个小孩在菜市场摆摊卖葱，会过得很辛苦。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粉丝他就传讯息给我，然后他非常详细的跟我分享就是他被诈骗的经过，然后里面有一个词我觉得因为他那个词出现了3次，我就特地去查，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词，特地去查就觉得哇，这个词是我最近学到一个就新的冷知识，这词很少听到。但我先跟你们阐述一下他的故事是什么好了，因为我们这种旁人最不能理解的是说为什么我都已经跟你讲说那个人就摆明是骗你的，你为什么就是还要不听，还要就把钱汇给他。有些人甚至是在第一次汇钱之后，然后可能旁人在跟他讲的时候你这就是被骗怎样的，他还是要再去汇第二次钱呢。那我在这个表妹传给我的详细故事里面呢，我才真的去了解他们的心理。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哦，他们是疯了，那些诈骗团真的很强，就是洗脑。但其实这背后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心理学逻辑，那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下故事好了。他说因为故事非常的长，所以我就简短的讲好了。然后总而言之他们在网络上就热烈的聊天，然后也是还没有见面那个男的就以一个交往的姿态就跟他告白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呢有一天那个男的呢他说他喜欢滑雪，然后将来可以一起出国去滑，想去欧洲。那这个女生说欸，可是我的特休没有这么多天欸，可能欧洲是没有办法的。然后这男的就说欸，那你要不要换一个就是自由一点的工作，不用每天进办公室，那我是做电商的，你有没有兴趣？那这个女生一开始没有兴趣，那这个男的也很厉害，他就也没有特别再继续讲，他就只是说他的职业是做电商的。后来就过一阵子之后又刚好聊到这个话题这样。因为这男的呢来重点是他说他常常在跟这个女生讲电话讲到一半的时候是说我要去处理一下订单，他也没有讲说他到底在做什么。这女生有天问说哎，你到底在处理什么订单啊，然后他就说哦，我是卖精品啊，但是是一个叫做 drop shipping 的模式，那你有兴趣可以去查查。那 dropshipping 做就是你先去查，就是他的网站上面收到订单之后呢他才去买这个东西，所以他没有仓储的费用，也没有什么买货的成本这样子，他就去买就是 便宜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买啦，然后去赚那个价差价。那我曾经在台湾有一间服饰品牌店，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这意思，就是这台湾的服饰品牌店，就我在台湾的网站订完之后，我收到包裹上面是直接广州出货，广州的成衣厂直接出货给我。我想想说，妈的嘞，那我就直接去淘宝买就好了，我干嘛还给你就赚一手？我就感觉就非常的差，我就再也不买了。那好，这故事就回到这个诈骗的故事。然后后来这个男生也没有再继续跟他讲 dropshipping。然后有一天呢，他说：“哎，我业绩下滑，希望就是这个女生给我意见。”那那女生一开始拒绝，因为我说这女生就说我不懂，就是这些东西啊，精品啊。然后男生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给你几张包包的照片，你帮我就直觉就是觉得好看的，帮我挑给我就好了。”然后女生就哦好，就挑大概3-4款包包觉得好看的。然后过几天之后呢，这个男生说：“哎，我觉得你很有天分哎，就是你挑的包包卖得很好哎，就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这一行哎，就你的眼光很好。”那这个女生呢，她这边就是讲了一句话，她说：“因为我害怕就是再有冲突，所以我就答应了。”他害怕再有冲突这句话出现了蛮多次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心理的一个因素，就在害怕冲突的时候，然后答应对方做了一个自己觉得有点怪怪的事情，然后所以这男的帮他架了一个电商网站，反正架好之后第一天就收到一个20万的订单，然后但是20万订单你要先去另外一个网站下单这个货，所以你买完这个货之后出出去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就是客人钱才会进来，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模式。然后中间就很冗长，然后他的存款就全部都没了，然后他也觉得很奇怪。然后那男人说：“你一定要再出货，你这个你没有出货，我们这钱不会进来。”然后所以他就要去信贷跟融资。那总而言之，就是总金额高达就是100多万。这个表妹在写信给我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说：“他说因为我陷入了确认偏误，所以我又再次就是去借贷了钱。”那确认偏误这个词出现了3次，我想说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我就去查确认偏误呢。白话来讲好了啦，就是你有很多资讯在你脑子里面，那你有一个觉得怪怪的地方，就像这女生她觉得我要出这么多钱去买货这件事很怪，可是因为这个男生他就花很多时间跟他聊天，然后嘘寒问暖交往，各式各样的事情堆叠起来，所以脑子呢他选择去相信那些好的事情，就是没有奇怪的地方，就是聊天都会出现报备行程这些事情，去忽略这个最怪的这个讯息叫做确认偏误，就是你大脑去确认的所有你觉得有利的事情，然后对那个矛盾的地方呢却选择忽略不管，这叫做确认偏误。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通常你最忽略不管的那个讯息呢就是致命的那个讯息。他就一直就是提到确认偏误这个词，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然后去查之后哦，原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跟那些人讲说他们被诈骗的时候，他们还是选择要去继续跟那个男生继续来往下去，因为我就是那个偏误啊，你懂吗？他每天跟那男人疯狂聊天，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政治记号，我是一个小小的负的记号，所以他的确认偏误导致我这个负的，我说哎、欸，那是诈骗，刚才封锁就被洗掉了，他选择忽略我这个讯息。那所有被诈骗的女生都是因为有确认偏误这件事情，所以就算他中间第一次汇款的时候他觉得有点怪怪，第二次也觉得有点怪怪，但就是因为大脑确认偏误导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付出就是金钱，然后最后才发现就被诈骗。那最后呢，他这个表妹就醒来之后，他就说：“那这笔订单就你付啊，我没有钱可以付了。”那个男就暴怒说什么：“你不上进啊，什么之类。”然后他们就当然那男就消失，就没有再来往了。那这个信件的最后呢，我朗诵一下。他说：“我目前没有多余的现金，负债百万，每个月只能花钱在吃饭、房租等必要花费，剩下的呢要缴就是我的负债。对人性失去希望，希望可以帮表姐打醒你的朋友们。”看到这段话真的非常非常的心痛。然后后来他还有补充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值得分享。就他妈妈也在 FB 上面就认识一个男的，然后那男的就是说什么要教他什么虚拟货币，你知道吗？哦，天啊，虚拟货币这四个字真的很腻，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诈骗那个男的，就我看那个对话记录，那个男的也说哦，我在跟币圈的朋友聊天，币圈，我听到真的笑出来呢。就币圈，你知道什么币？到底什么什么什么？对，到底是什么？总而言之，这个女生因为她自己被骗了，然后她当然也知道她妈妈就是即将 当他被骗，所以呢他就找了很多资料给妈妈看，然后呢来这段非常重要，他委婉的跟妈妈说这应该是骗子，然后不是妈妈，不是你太笨，真的不是你太笨，是现在骗子太厉害了。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现在是觉得我很笨是不是，你为什么觉得我遇到就是骗子不真爱，所以我觉得这女生她也很有智慧的讲说，妈真的不是你太笨，真的不是你太笨，是现在骗子真的太厉害了，真的不要被骗这样。然后后来好险她妈妈就真的有听这个苦主的话，然后把那个男的就是封锁删除了，然后最后没有啦，她妈还是跟她说欸，我女儿说你是骗子，然后那男的还暴怒说什么你干嘛把我要教你赚钱的事情跟别人讲啊。欸，我跟你讲这是非常好测试的方法，你们可以想说欸，有个网红叫表姐说你是诈骗，看她会不会暴怒。嗯，希望他暴怒啦，但你们会不会继续被骗我就不能保证了，只是我觉得跟当事人讲这件事反而很好笑。那我觉得他的做法也很好，然后我也安慰他说我觉得人只要平安，目前平安其实钱就是慢慢在赚没有关系，就我觉得就当就是缴一个学费干嘛，真的也不是你的错，只要你知道活着健康其实都还有机会把100多万赚回来，就希望他这个表妹可以好好的继续过生活。所以今天的冷知识其实讲那么长只是要跟你们分享，就是确认偏误，这是冷门到我去查英文叫 confirmation bias， 然后我跟黑豹讲的时候他说哈，他说这两个字我都懂但合在一起我不懂，我就没跟他解释，他说哦很有趣耶，所以我要提醒我自己不要陷入就确认偏误，就像很多女生这男的常常消失但是又很想要继续跟他来往，但是因为什么就确认偏误啊，因为那男的会听我的心事啊，那男的就跟我讲话的时候很温柔啊，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很开心啊，他会跟我上床啊，但他消失，这个消失他选择去忽略，然后就造成自己的伤害跟痛苦。好，新闻的最后呢是巨星下巴来解答。显贤说好朋友失恋有负面情绪需要抒发，但是我遇到别人的负面情绪时下意识会不想回复讯息，但后面就会觉得很愧疚，因为对方把我当做好朋友才把事情跟我讲，但是我又不想面对这样的情绪，想知道该如何应对。好，这题问题的答案呢，我有个朋友然后他也是这样，他不想要面对别人的负面情绪，可是他就直接会约那个心情不好的人出去玩，他就直接约他去，比如说什么六福村干嘛，你懂吗？就是去做那种就是很认真要玩的事情，就那个人会在谁那边给你坐云霄飞车那边抱怨说我失恋了，我痛苦，不会吧？就他们在忙着玩，所以他用约那个人就忙着就是玩一件事情，然后去帮助他转移注意力，但是他就不用那边坐在公园两个人就一人一杯啤酒那边哭，这个负面情绪他不喜欢，但他选择就直接约那个人出去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化解对方负面情绪的方式啦，就只是你只是没有听很多细项而已，但你带他去玩我觉得那个人他应该也会蛮感谢你的，但我觉得真的还是要啦，因为不是只有别人会有负面情绪，有一天你也会有负面情绪啊，那如果你都不帮你朋友的话，将来你哪天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别人也不想要理你，想说去死吧，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都不会安慰我，然后那现在换你了耶，谁要就安慰你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帮忙，只是你可能可以选一个别的方式，就不一定是要坐在那边听他哭去消化他的负面情绪，你就要去六福村好了，这种很忙的事情消化费用做实事应该够忙了吧，应该就不需要他应该没空跟你那边哭了啦。好了，以上呢就是本周的250新闻周报，我们下周见哦。